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慧。那些大牌歌星的演唱会的主办权或者叫独家的承办权呢，现在在东南亚呢就变成了一个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出晒面的竞争了。Taylor Swift 佢已经形成了一套叫做 Taylor Swift 的经济学啦，咁而佢呢一波嘅旋风咧，最近就引致咗东南亚嘅几个国家，咁因为佢嘅演唱会，咁就上晒佢哋各个国家嘅平台嘅热搜。原因系咩呢？系3月2号至到9号 ，Taylor Swift 喺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咧连开6场佢嘅个人演唱会，咁预计将会吸引咧超过300万嘅嚟自新加坡同埋隔离国家嘅粉丝。不过值得我哋留意嘅就系，新加坡政府为咗今次嘅演唱会咧，提供咗高达200万至到300万美金嘅巨额嘅政府补贴，咁啊令到呢啲所谓垄断嘅 Taylor Swift 嘅演唱会独办权咧，引发咗东南亚各个国家嘅不满，甚至乎咧最近就成为咗一个热议嘅话题。2月6号，当时泰国总理就喺曼谷嘅一个商业论坛上边咧就公开表态，佢当时透露就话 Taylor Swift 佢备受期待嘅时代巡演绕过咗东南亚国家联盟，即系我哋俗称的东盟地区的其他国家，由新加坡这个国家是独家主办。我们看回报道，新加坡政府和这位流行巨星之间的协议令到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歌迷非常失望。泰国总理从主办方了解过，他说新加坡政府是和 Taylor Swift 签订了一份独家的协议，每一场的演唱会新加坡政府就会提供高达200至300万美金的补贴，希望就是换取的是 Taylor Swift 在东南亚唯一的演出的这个独家权。泰国总理甚至乎就说，喂，我们泰国都愿意提供至少是5亿泰铢，就是1400万美金的补贴，希望可以邀请到 Taylor Swift 去到泰国演出的。泰国总理公开表达了他的失望，他也承认这位美国创作歌手在泰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人气实在太大。在讨论 Taylor Swift 的全球吸引力的时候，这位总理也很老实地强调，泰国的粉丝一直都很热切期盼在现场能够有机会看到 Taylor Swift 的这个演唱会。这位总理就说，在泰国接待这位歌手方面成本效益会更好的，而且可以吸引更加多的赞助商和游客就去到泰国的。现在看到消息就说，泰国政府也都希望可以积极努力在2024年年底之前能够挖多些全球的一线艺人去到泰国，并且也都承认组织这样的规模的演唱会面临的挑战一定是前所未有的。Taylor Swift 在2014年曾经在泰国在中部的一个城市举行过演唱会，当时门票就售罄，不过很可惜的是活动突然间取消，而当时也没有给出任何官方的解释。当然现在再看回2024年的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泰国不是唯一一个表达不满的东南亚国家，他们的不满就已经上升去到国家层面了。他指责就说，新加坡你这样的做法是以牺牲邻国作为代价，并且敦促他们的外交部向新加坡驻泰国的特使提出这个问题。随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就登了一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就说，以牺牲邻国为代价的说法愧不敢当，新加坡从疫情之后就一直在积极承办各种的大型活动，希望能够提振经济，而从来也都不会怕竞争的。在香港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其中有一位经济学家就估计，海外的超级粉丝将会在新加坡为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总体花费去到2亿6000万至3亿7000万美金。而有一位接受他们南华早报访问的菲律宾的粉丝，在机票、演唱会门票再加住宿上面，他一个人就花了6000元美金的。 新加坡咧为咗演出支付咗200-300万美金嘅政府补贴，希望换取成为 Taylor Swift 喺东南亚唯一嘅演唱会嘅呢一站。不过政府方面对于呢种嘅报道咧，亦都俾出咗一个我哋叫做官方回应啦。佢话远远系冇报道讲得咁高嘅呢个银码，不过咧佢哋亦唔肯透露确切嘅数字。他说他们不单止是一个看到经济的影响，他们是希望从这个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文化中心的角度呢去看待邀请 Taylor Swift 的这件事。所以呢他们是在这个国家的战略价值的层面去考虑这件事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是在想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好像报道所讲的200-300万，但我觉得都不是差得太远的了。而我们作为普通人，在这件事再次证明了现在的 Taylor Swift 的经济学、演唱会经济、文化竞争和各国旅游竞争的一个新的特点。现在有一种叫做 Taylor Swift 的经济学的现象，这个最早就是源自于这位创作歌手 Taylor Swift 在全球范围内的演唱会所引致的经济效应和消费热潮的。而在今次这个经济学的事件当中，东南亚各个国家对于演唱会资源的一种竞争，反映出一种文化资源的稀缺性，亦都透露出旅游产业现在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了。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组就是关于 Taylor Swift 经济学的关键数据。现在 Taylor Swift 是继续保持118项的健力士世界纪录，现在他总共发行243首歌曲，包括了翻唱但是不包括重新录制的歌曲，14张个人专辑。而 Taylor Swift 是被 Spotify 和 Apple Music 评为2023年年度最佳艺人。2023年的1月至11月， Taylor Swift 在 Spotify 上面的播放量是达到261亿次。而在截至到2024年年初， Taylor Swift 是获得了14项的格莱美奖、40项的全美音乐奖、39项的 Billboard 音乐奖和23项的 VMA 奖。 Taylor Swift 的时代巡回演唱会是第一个收入超过10亿美金的音乐活动，亦都是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个人巡回演唱会。而截止到2023年的10月， Taylor Swift 是亿万富豪，亦都是全球第二有钱的女艺人。他的音乐包括新发行的和重制版本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据估计， Taylor Swift 在音乐中大概是赚到4亿，还未包括来自流媒体服务和 YouTube 的1亿2千万美金。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说自己是 Taylor Swift 的粉丝，又或者是叫做 Swiftie。 在这些粉丝当中， 16% 的人说自己是属于狂热。其中时代巡回演唱会是这位创作女歌手举办的第六次的个人巡回演唱会了。在个歌单里面是集合了她到目前为止创作的10张专辑。她的时代巡回演唱会跨越了5个州，总共是成功表演了151场。演唱会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经济形态，是具有显著的文化竞争力。我就知道我也都有中国的朋友专登为了要看这个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举家就去了新加坡一个迷你的旅行。他在新加坡举办今次的个人演唱会，所以也就引发了东南亚很多国家在旅游经济方面的互动和影响。比如说今次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在新加坡举办，很多很多的粉丝去到新加坡，当然就会为当地酒店业带来了很多商机，也都会为新加坡的城市文化旅游经济带来一次空前的繁荣。而且在演唱会举办期间，粉丝入到去是不是要住酒店呢？住宿需求激增，令到很多酒店客房也都供不应求，供不应求自然房价就会上涨。而粉丝为了更好可以看到演唱会，他们往往就会选一些个位更好、设施更加齐全的酒店，从而就提高了高端酒店的这个市场需求。演唱会的期间，举办地还需要应对粉丝带来的额外的服务需求，比如说餐饮、娱乐、交通，也都为城市经济创造了更加多的收入来源。在3月1号至9号期间，飞去新加坡的航班机票价格几乎是升了2倍，而各大的旅游景点的预订数量也都比平日是暴增23倍。根据酒店房价的透露信息，演唱会期间一房难求。比如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推出的以 Taylor Swift 的热门金曲命名的豪华套餐，比如说 Shake It Off、Stay Stay Stay， 以及价值50万新加坡币，大概就是37,200多美金的 Wildest Dreams 的套餐，在之前都已经全部卖了。这些套餐里面当然就包了很多东西，首先是有 VIP 的门飞，跟着有好好的餐饮、豪华的套房住宿、豪华小姐的接送，还有在之后旅游景点的各种的通行证等等。而 为了要迎接这个演唱会，酒店还策划举办了与时代巡演相关的主题零售的快闪店、艺术展示活动、光影水舞 show 和建筑灯光 show 等等。当然粉丝的旅游热潮都会带来一些挑战的，比如说酒店业在应对这么大规模客流的同时，我们还要保证服务的质素，也都希望避免因为需求过大导致服务产品出现了下降。咁因为演唱会嘅事件咧，可以喺短期之内吸引大量粉丝嘅入住，所以城市需要喺一个高日价同埋预期管理以及服务体验方面咧，系做到一个最好嘅平衡。比如话，好多去到新加坡嘅游客就发现咧，由于货币兑换嘅费用好贵，同埋咧豪华酒店嘅套餐或者去睇演唱会嘅成本就变得相当之贵啦。咁有啲网民就开始喺网上边咧就要抱怨啦。而新加坡作为演唱会的主办地，政府提供的巨额补贴亦都引致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不满，令到不同的国家呢在争夺这个演唱会资源方面已经出现了抹晒面的这种矛盾。这种竞争不单止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亦都表现在文化的层面，或者在未来又会导致东南亚各国在旅游经济当中这种竞争或者关系的变化。咁好明显啦，新加坡政府提供嘅巨额补贴嘅背后，肯定有自己考量啦。第一就希望可以提升新加坡喺国际文化舞台嘅地位啦，增强佢哋嘅文化软实力。第二咧就要刺激旅游经济，带动喺新加坡国内产业嘅发展，实现经济嘅增长。喺2月23日至到26日期间 ，Taylor Swift 喺澳洲就搞咗4场演唱会。根据这个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嘅数据，呢场顶级嘅音乐盛宴系吸引咗访客超过咗100万。包括了全澳洲各地以及海外的粉丝，是很明显拉动了新南威尔士州旅游的经济。而根据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的统计，在巡演之际，随之而来的旅游亦都将会为悉尼带来大概8000万澳元的旅客经济收入。而且再从长远一点和广泛一点的影响来看，预计 Taylor Swift 的悉尼巡演会为悉尼带来高达1亿3300万澳元的经济贡献。咁2022年喺疫情结束之后，演唱会经济得以喺全球范围咧就重新兴起，为好多国家嘅旅游经济发展真系提供咗好大嘅帮助。首先，好多国家嘅政府亦都越嚟越重视演唱会嘅文化传播价值同埋佢实际嘅经济价值啦。唔单止可以透过举办一啲好嘅演唱会呢种嘅大型文化活动，提升自己国家嘅旅游吸引力，亦都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国际游客。还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提升自己国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大量的媒体报道，也可以提升文化影响力。另外，各国政府和公司也都为了吸引国际大型演唱会能够去到他们当地能够举办，带动旅游、酒店、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也都开始合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比如说政府出面提供补贴，优化旅游环境等等，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现象了。总而言之，演唱会经济现在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经济形态，全球各国亦都开始有意识地要希望可以把握住演唱会经济的这个大好机会。一句讲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希望能够推动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DJ 晓伟 GO! 潮生活GO! 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伴随住 Tesla 股价的起起落落啦 ，Elon Musk 佢嘅世界首富嘅职位咧就再次要移开啦。根据这个彭博的亿万富豪指数榜显示， Tesla 的股价呢在3月头的时候收盘就跌了 7.2%， 市值呢是一度蒸发了461亿。公司的 CEO Elon Musk 他的净资产就跌到去得回1977亿，被 Amazon 的创始人 Bezos 是以2003亿美金的身家是超越的。 这个是近这九个几月以来，马斯克第一次由世界首富的宝座就跌了下来，也都是贝佐斯在2021年以来第一次登上世界首富的宝座。虽然 Amazon、Tesla 都是入选支撑了美国股市发展的热门科技股、我们说七巨头，另外还包括了英伟达、或者叫辉达、跟着微软、Meta、Google、Tesla、苹果和 Amazon 的、我们说七巨头。不过现在七巨头的境况就即大家各自命运不同了。Amazon 的股价自从2022年年底以来是升了一倍以上，距离历史新高只是差一步之遥。而 Tesla 的股价比起2021年最高峰的时候已经跌了差不多有成 50%。 按照福布斯的追踪记录，2021年是 Tesla 自2010年上市以来的里程碑之年，风头就一时无两，全年总共是交出了936,000部车，比一年之前是直接一个 double， 居全球电动车品牌销量榜的第一位。公司的营收和利润全部都创下了在上市19年以来的新高，净利润是更加去到一个很令人害怕的55亿美金，相当于一个星期赚了1亿多。于是在2021年 Tesla 的市值是第一次突破了1兆美金，超越了 Toyota， 成为全球最值钱的汽车公司，亦都是继苹果、Amazon、微软和这个 Alphabet 之后第五间是过兆美金的巨头。在那一年的9月份， Elon Musk 是成功登顶世界首富的宝座，11月份的时候他的财富就去到最大的峰值3200亿。在封顶之后， Tesla 虽然就不断地刷新他们的业务记录，不过也在2023年就遇到了增长的瓶颈。最近 Tesla 公布他们在2023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的业绩， Tesla 在2023年第四季度营收是252亿，调整之后每一股收益是71美仙，相相都不及预期的。公司的全年营收是967亿，同比增长了只有 19%， 相比起它两年前 70%、50% 的增长，很明显是放缓得很紧要。Tesla 也在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就有发出一些警告，就说2024年的增长可能还会低过去年。马斯克也曾经表示说 Tesla 是不会再致力去到以前的那种增长比例的。电动车亦都进入了一个很激烈的价格战当中，即是说我们俗称行业里面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了。你想想在2023年这一年， Tesla 就是他自己带头降价先的， Model 3 Model Y 他的售价是压对历史新低，2023年公司全年的毛利率是 18.2%， 2021年的时候公司的毛利率是整个行业当中是最高，是去到 30% 的。进入到2024年， Tesla 就继续是打降价，公司又在头三个月又发起三次直接降价或者优惠补贴活动。所以外界都说 Tesla 如果继续保持去年这种降价的促销，它的毛利率跌破 18% 都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作为对比，助力贝佐斯重新拿回世界首富宝座的 Amazon 在开源节流当中度过了2023年，他的共同创始人贝佐斯在2022年年底当时是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警告，就说经济衰退。 Amazon 于是同步启动了很多轮的裁员和成本的收缩，在2023年的营收是5748亿，同比增加了 12%， 净利润是304亿美金，成功扭转了2022年净亏损27亿美金的颓势。而福布斯富豪榜的记录显示，在2022年期间，马斯克也因为 Tesla 的股价下跌曾经被法国奢侈品巨头公司 LVMH 的阿诺超过，后来马斯克又再度反超，所以继续在这个福布斯在2023年4月发布的2023年度的世界富豪榜就坐回第一个位置。而在最新的这个彭博财富最新数据就告诉我们，贝佐斯、马斯克、阿诺世界首富排行榜现在暂列在头三个位置，个人的净资产分别是2003亿美金和1977亿美金、1970亿美金。而 Mark Zuckerberg 和这个 Bill Gates 是排第四和第五，个人资产来到1790亿美金和1500亿美金。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